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生命记30章15到16节，还有约书亚记1章8节跟23章6节。我们先来看生命记30章15到16节，大家都翻到了，我来读。生命记30章15到16节，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第二段经文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请大家往后面翻，后面的一卷书。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23章6节，约书亚记23章6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读经到此。
谢谢夏云姐妹，我们感谢神，今晚上有陈志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道，他要讲的这个讲题是谨守神的话。我们请陈牧师。
今天是2014年1月的第三个主日，2013年的1月的第三个主日也是读经主日，所以一年前我站在这个讲台跟你们一起讲读经的事情。那我记得一年前我说，如果一年后回来再问你们，你们把圣经读完了没有，你们都有些点头啊。所以啊，不过今晚我不要问你们是不是把圣经读完，的确有人已经把圣经读完，从周刊我们已经看见，我想不是单单仅只有这两位，有些他读完了，只是他没有向办公室报名，所以呢，他们就是一直的读，一直的读。有些就是常常在读，只是呢，可能还没有读完，不等于不读完。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常常借助教会的讲台，提醒弟兄姐妹知道读上帝的话的这一个重要性。这样的信息，如果你在教会已经过了一段的时期呢，你已经听的这一个很多遍了，那么呢，一听的话，你就要讲一讲开始，可能你就会借下去。而且如果又是同样的讲言，哎呀，你知道陈牧师讲的，讲来讲去就是要爱上帝的话，读上帝的话，所以这样的信息做什么？成为好像刚才伟华传道说，成为一个提醒。当我们要进入这一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什么来进入这新的一年？三处的圣经，从生命记到约书亚记，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新旧的交替的一个时刻。这个摩西，这个第一代的领袖，他要死了。所以他要死的时候，神借着他要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把神的诫命重申给以色列的第二代的这一些的百姓。所以这本书叫做生命记，把神的诫命再次重申一次。那么这样的话语是关乎什么？刚才圣经30章我们听到的是关乎生与死，这个生与福、死与祸的这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的时候，原来是跟神的话是很有关系的。你要遵循他的道，你要谨守他的诫命。 所以年老的摩西把这样的话交代了给这一个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本身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因为他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在众人面前他没有尊神为大。我们看到伟大的领袖神对他的要求是何等的高，所以当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站讲台的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比众弟兄姐妹有时候来得更加的高。所以摩西在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他曾经不尊神为大，神叫他吩咐磐石，他却打那个磐石，我们看见因此他进不了这个迦南美地。不过那第一代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埋怨，因为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这一个背叛神，所以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20岁以上都死在这个旷野的里面，除了约书亚跟加勒，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另一个心智，专心跟从上帝。因此我们就看见当第一代全部死光的时候，第二代要进去，免得他们重犯这一个这个错误，神再次叫摩西来警戒他们，你们要带着什么来进入这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地方你从来没有走过，是未走之路。就好像今天我们踏上2014年过后，这2014年会带来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虽然有时候政府跟我们讲很好啊很好啊，经济很好啊，你打开报纸，哇这个建筑公司倒了，哇那个困难就这些困难，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上帝告诉我们，你把他的话遵循谨守，带着神的话来进入这新的一年啊，跟约书亚说，这能够使你的道路能够亨通，凡事顺利。特别对约书亚，当摩西死了，摩西是个伟大的领袖，那约书亚是谁？不过是一个将军，是一个战士。忽然这位伟大领袖死了，他曾经目睹摩西曾怎么样在埃及地，神借着他的手一次再次降下大灾难在埃及法老跟所有这个埃及的神明，他目睹这件事情，也看到神怎么样使用摩西，红海分开过这一个红海，走在干地上。那我是谁？我是约书亚，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打战，难怪他会惧怕会上胆。上帝要再一次在约书亚去跟他说什么，起来起来，你要刚强，你要壮胆。那怎么办呢？要谨守这个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我们看见新的领袖起来侍奉的时候，新一年的侍奉我们要怎么样侍奉？仍然是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等到几十年过去了，约书亚老了，来到23章之后，他要交代新一代的长老跟领袖，让他们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他说什么？23章仍然是同样的话，你要遵行，要谨守这书上的一切话，不可以偏离左右。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什么来走？就是带着上帝的话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的开始也好，旧的过去新的来的时候，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基础，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有些人在旧的一年进入新的一年，带着他的包袱，带着他的重担，带着他的苦读，带着他的伤心，有些可能带着他的成就，带着他的骄傲，带着他的种种的这一个成功，要进入新的一年。我神跟我们说，前面的道路或是生或是福，或是死或是祸，都跟神的话是有关系的。所以让我们在新一年的开始，特别这今天是读经主日的时候，我们就谨守神的话，把神的话看为重要，来进入这新的一年。也是如果2015年一月第三个主日还是读经主日的话，如果我的命够长，如果还是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还是用神的话来勉励的话，我们到那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说，是的，我在神的话真的要谨守，要遵行。我们看见这是重要。六年前曾经在这个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有一个报道， 那时候我读的时候，他是讲到这一个书或者经书的这一个战争或者征战，经书的征战 Battle of the Books。 这篇报道是讲什么？是讲到这一个一切的宗教是由他们的整个这个信仰宗教呢，是以他们的经典为基础的。所以这些的宗教是什么宗教？基督教、犹太教跟这一个回教。特别他讲到这个基督教跟回教的时候，他说在这进入这21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信奉耶稣的人有很多很多。他说有差不多在这21世纪的开始，有20亿的人口，全世界20亿的人口信耶稣基督。我们不要高兴，这20亿当然包括什么？天主教徒，包括还有乱七八糟有外面的宗教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一个形象，不过没有基督教的那一个真实。不过不用紧，我们退一步，我们所基督教的这一个在20亿的人口，我们很宽的这一个定义的话，有20亿的这一个基督徒，值得我们高兴吗？当然我们感谢上帝。但是回教呢？回教在进入是第这个21世纪的时候，有15亿的全世界的人口是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我们看见这15亿你说比基督教少是吗？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报道曾经讲过后有讲一件事情，他说在一年的里面，他们几个人信奉这个伊斯兰教，单单在一年里面有2亿的人，远超过在每一年信耶稣的人来的更加的多。等于说什么？在很靠近的将来，可能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是会排在全世界是第一，超越基督教。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不是在数字上数字上来跟他们这一个争取，不是，因为救恩是属于上帝的。不过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基督教有很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很好的结束。伊斯兰教他们怎么样看他们的经典，他们的这一个可兰经，他们把他们的可兰经，他说这不是给我们研究谈论真理，他说可兰经就是真理，他们有这样的很强烈的一个信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念在我们手中？不是一本给我们讨论的一本经书，而在我们的手中是上帝绝对的真理。所以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背他们的经典，他们背什么？他们背可兰经。他们用什么语言背可兰经？他们用阿拉伯文，他们不是用翻译本，他们用背的，明白不明白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他们从小就说这是真理，所以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背。我们看见我们在这里背啊，我们孩子背圣经的时候，背诵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对神的话有一个很绝对的这一个信念，这是真理。不过我们看见基督教，刚才我说虽有很好的开始，200多年前美国他们的先祖到这一个到这个新大陆的时候，建立这个国家是以神的这一个话语为基础，建立这个美丽的国家。不过200多年之后，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发生？他们一不注重的话，虽自称是基督教的国家，却没有一个基督教的那一个真实。他们做一个统计，他们落入在一个有圣经却变成一个没有圣经文化的国家，他们变成有圣经却变成一个圣经的文盲的一个国家。美国的加洛这一个民众的这一个调查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测验，一个调查，他们讲一件事情，美国每一年的这个圣经的销售率有2000万本，很大，还是世界的最畅销，2000万本。那么等于说什么？他们调查之后，每一个可以让每一个美国的家庭里面有至少4本的圣经。弟兄姐妹，你们家里几本圣经？我的家里超过4本，我的家里超过10本圣经。好，所以开门的美国的这一个家庭每个超过4本。不过这同样的调查发现一件事情，虽有圣经 却成为圣经的这一个文盲，因为他们发现到少过 50% 的人知道圣经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下去，圣经第一本书是什么，大家大声说啊，你们知道，他们 50% 不知道。再问下去，这个调查继续说，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谁讲的话？弟兄姐妹一定知道是谁，耶稣讲的。不过在美国就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其他三分之二的人的答案，有多数的答案是谁？葛培里牧师讲的。你就看见他们对整个圣经，有圣经却没有圣经的那一个知识。调查继续说，基督教有三大节日，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特别是复活节。不过他们这一个调查发现到，三分之二的人不知道复活节的意义是什么。那问下去，哦，复活节鸡蛋呢？啊，那一只兔子啊，这是复活节。只有三分一的人知道，这跟我们的整个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魔鬼、死亡跟这一个除去那种坟墓的这种惧怕，使到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知道。这个调查也告诉我们，十条诫命的里面，原本十条诫命是在美国的每一间学校的课室都在那个地方。我过后他们把这十条诫命丢掉了。啊，最近的这个加勒普的调查说，在美国的人 60%， 十个人里面六个人不知道，不是十条诫命，不知道十条诫命的其中五条罢了。五条，不是叫他们把十条背起来，五条，60% 的人就不知道。我想我们新加坡的教会还没有来到这种情况。我更深深相信，宣信堂的弟兄姐妹，那么当然比美国好得多多多多多。不过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很有可能我们会落入好像美国有圣经却不认识圣经，有圣经却不讲圣经的讲台。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一项的影子了。我也看到一篇美乐灵粮，美乐灵粮大家有看过吗？啊，《Daily Bread》小小本的，很多人很喜欢把它当作灵修小品，在 MRT 五分钟过后放下来，过后就听歌，那么就看其他玩游戏等等。啊，我想开始是很好，这个美乐灵粮成为一个给我们进入这个追求灵修的开始，这是好的。不过如果我们做基督徒50年靠五分钟，每日五分钟的美乐灵粮，难怪我们的灵命会枯干。我们要把从这个成为一个跳板，让我们达到更多更明白神的话。不过这个每日灵粮，我看到一个报道，它里面有写下六句的这一个有六个句子，我现在讲出来给你们听，这六个句子是不是圣经的话？有的传道不可以参加早上，他听了他知道了这六个句子是什么，你们听一听。 OK， 第一个句子他说，除了敬虔要加上清洁，这是第一句，是不是圣经的话？第二句的话说，上帝帮助那些愿意帮助他们自己的人。第三句，认罪是心灵的良药。第四句，钱财是万恶之根。第五句，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第六句，诚实是良好的习惯。现在弟兄姊妹，这六句里面，你认为六个句子都是圣经的话吗？还是五个、四个、三、二、一，还是全部都不是圣经的话？我不会问你们，你们自己在心里面有一个答案。我现在告诉你，六个句子里面只有一个是圣经的话，是哪一个？啊，这一个钱财是万恶之根吗？贪财是万恶之根，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根。圣经的话，这六个句子哪一个是圣经的话？就是约伯记所讲到的，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其他不是钱财，我所讲的不是贪财，我讲钱财刚才。 所以钱财不是万恶之根，如果是的话，把你们的这些恶根拿来教会吧。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就看见了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不过如果你回到19世纪的穆勒先生，诶，谁是穆勒先生？我早上这样讲过去，问我过后再讲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谁是穆勒先生。谁是穆勒先生？他在德国那个地方曾经凭信心建立一间孤儿院，单单凭信心跟神祷告，没有向人报告的。这是穆勒先生。好了，这个穆勒先生呢，对他，如果你把这六个问题问他，弟兄姐妹，他没有问题，他马上听就能够知道哪一个是圣经节，哪一个不是圣经节。就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里面读过圣经100多遍。所以好不好？你说一年读一遍好不好？一年读一遍已经很好了，不过你要一年读一遍要读100多遍，你除非你要活到100多岁。这不可能，所以他肯定每一年读3遍或者4遍，才能够每年能够把圣经读一生里面读完这个100多遍。问题不是我们读几遍，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时时谨守神的话，遵行他的道，一年过一年的时候，从旧年进入新的一年，把神的话语继续带进这新的一年。为什么看重神的话，谨守神的话语这么的重要呢？因为第一，上帝的话是我们整个信仰跟教会的根基跟基础。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我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从耶稣的口中，教会这个奥秘，教会这个字出现出来了。在怎么样的情况？原来是在当时菲利比跟凯撒利亚的境内，我在这里已经讲过这个背景了。所以在这个境内的时候，那边有人把人封作神的，人把人当作神，人把自己的思想铸造成很多的神明的人，在那个境界里面，就在这么多的神明里面，耶稣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问门徒们。门徒们就说，人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你是耶利米等等等等。我耶稣就问一句话，你们说我是谁？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他其实在跟他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把耶稣基督跟所有的神明或者所有的属灵伟人放在一起，来这个相提并论，因为根本不能够这一个放在一起。所以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姐妹，现在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这里如果看过圣经信主一段年岁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答，你是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2000年前在那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大家都在的话，耶稣站在这个地方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谁敢回答？回答说等一下给他骂怎么办？我们不会回答，因为完全不知道。不然间彼得回答了，这位彼得他讲话很直率，很这一个，有时候很冲动，有时候他答对，更多的时候他答错。不然呢，所以这个地方他答对了，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什么？你是有福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耶稣讲，是因为我天上的神启示你的，指示你的，原来是需要什么特殊的启示。神如果没有感动告诉我们，人是不知道的。我那时候刚好彼得受到神感动，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过后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天主教徒把这个磐石当作是彼得，所以他的第一个教宗就是彼得。错，然后耶稣说，我要把我这个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是指的是什么？那个信仰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就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是道，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个道赐给我们，这个道是永生之道，这个道是启示的道。所以这个道就是上帝自己的话语，所以教会不但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也是建立在耶稣的道的身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谨守他的道？因为这是教会的根基。耶稣在讲完登山宝训之后，他做一个总结，这篇信息我也是在这个地方有讲过了。他的总结是什么？有一个人如果听从我的话，就遵循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立在这 磐石上，还记得吗？我讲过这篇道，过来叫你们唱那首歌，对不对？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好像你们没有反应，很单纯，很单纯，所以常常来听到，讲完了忘记了不用紧，专心听，专心忘，专心再听，专心再忘，一直到主再来就对了。所以常常谨守遵行神的话。耶稣说，一个听了我的话人去遵行的人，好比一个人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就是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旧年进入新年，年年要进入的时候呢？要看重神的话，谨守他的道，因为这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我们这些神所呼召出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是教会，所以教会的整体在这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建立在什么？神的话语上。教会分出去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要把生命建立在这一个神的话语上，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要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根基，这就不是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也不是基督徒了。所以免得我们有圣经或者教会的外表而失去那个真实的时候，你怎么样说我们是教会？我们怎么又能够说我们是基督徒呢？所以呢，古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孤不孤，孤哉孤哉。我讲出来这句话，这里同胞比较多，一听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不对。孤是什么啊？孤是酒杯，古代的酒杯。酒杯做什么？酒杯要装酒我们喝。不过如果这个酒杯你拿来插花，你拿来放这个零用钱，你拿来放这一个糖果，你怎么样叫它是酒杯？所以如果孤不孤，你怎么样叫它孤呢？酒杯呢？酒杯呢？所以酒杯你没有把它用成酒杯，你怎么样叫它是酒杯？同样的，如果教会没有把基础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你怎么样叫他是教会？教会不教会，教会在，教会在。同样的真理，基督徒如果整个生命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说基督徒不基督徒，基督徒在，基督徒在。你怎么样叫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年年要有读经主日？虽然这些信息听了又听，明白再明白，因为这在提醒我们，这是基础，这是根基。失去这样的基础跟根基，我们就不再是教会。美国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现在在本地也有这样很多的情况。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教会彰显有根基的这一个有神话语的根基的教会。第二，为什么我们要谨守神的道，看重神的话呢？因为这是教会必须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请看提摩太前书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是保罗写给年轻同工提摩太的话语，三章十五节，来，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跟青年同工说，如果我迟了，你这个青年传道人啊，牧师啊，懂得怎么样在神的家来行。这家是谁？不是牧师的家，这不是这个不是传道的家，这是永生神的家，那么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么他说这个教会是什么呢？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小心读的时候，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刚才我们说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根基是神的话，是真理。现在圣灵感动保罗，忽然间转过来说，真理的柱石，真理的根基是什么？教会。所以教会在上还是教会在下？教会又在上面，神的话是根基，教会也是在下面，成为神的话的根基。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把这样的这个神的话语来支撑起来，托起来，传开，传讲，教导。这是教会重要的责任，这是基督徒重要的责任，因为教会就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做这样的责任，世界上也没有办法再找到第二个人能够做这样的责任。教会一失责，教会就没有办法啊，就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在没有人能够把真理来传开了，因为这是教会，神的教会的这一个责任。所以曾经施恩牧师有写过一本书叫做《是光的灯台》，教会的灯台如果失去那个光，教会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怎么样，就失去那一个作用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教会必须把真理托起来，成为真理的根基，教会必须把真理支撑起来，成为真理的柱子，也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今天不但我们要达到目的，我们那一个途径，那一个做法，也必须以真理来做这一个途径。今天有些的教会的做法说，不用紧，我们达到目的就好，人信耶稣就好，途径不用紧，骗人无所谓，只要人到最后信耶稣，慢慢过后才教导，神喜悦吗？神说不，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不但基础是神的话，途径柱子是那一个途径，那个做法，那个柱子是神的话，目标也最后也是神的话。我最近听到一个资深的这一个牧者告诉我一件事情，如果这是真的，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不过如果这是真的，真是叫我们担心。现在有很多教会请一些的人来做见证啊，唱歌啊，哇，吸引人，这些人是谁？明星啊，歌星啊，大家都哇，风闻这些明星歌星信主了，大家很喜欢，都哇坐满了人，因为看见他演技唱歌，现在在教会里面也看到。不过有人告诉我们，他们还要来做见证，要唱歌，好像现在我们叫一个人见证唱歌，就是这样见证唱歌。之前有没有讲什么啊？我们一起祷告啊，好好祷告啊，为你祷告，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不，据说他们不是。他们先谈好条件，什么条件？如果需要坐飞机头等舱，过后要住在五星级旅馆，粉丝不可以来打扰他，过后呢要多少的这一个酬金，那么过后讲好了才来到这个地方来给见证，来唱诗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是真的一件事情，我想教会的做法已经离开上帝的话语。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每一个主日的时候呢，这些主日学老师忠心教导备课，教导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在完成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父母亲可以安心在这里听到，不是说幸啊，好啊，这个幸运啊，没有小人国来打扰我，我不用紧张，让这些老师们去负责够了。我们看见这些老师要跟他讲谢谢啊，你不知道每一个主日备课很苦吗？啊，礼拜六晚上我们睡觉，他们很愁苦在备课，所以你就看到每一周在备课的时候，正在完成这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责任，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参加信仰课程，把神的话听进去，好好的听，其实也是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基础跟这一个根基。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责任。所以当教会的如果好好传讲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来把这样的责任来遵循出来，就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教会了。所以当教会传讲，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好好完成这样的责任的时候，圣经的话说你要舍己奉献，我们愿意吗？这就是责任了，要把神的话来遵循出来。啊，我们要跟随耶稣，耶稣说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我们愿意吗？因为这个是要把神的话来遵循出来了，这是责任。当我们要追求永恒价值的事情的时候，这正是把耶稣的教导，那个神的话来遵循出来，我们愿意吗？ 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很快我们就会过去。我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是否会空手见主呢？我们一定要在这短暂的一百几十年来做一些事情是有永恒价值，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是什么？主永不忘记我们。世界很多事情一过就是过去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再过三百年，在今年是2013，2313年，谁在？我们不在，我们的孩子不在，我们的孙也不在。我告诉你，可能曾孙他的这一个比较争气一点啊，还在。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2313年的时候，陈志强这个名字没有人纪念，伟华这个名字没有人纪念。你不要盼望曾孙知道阿宙的名字是什么。我问你，你们知道你的曾祖父、你们的曾祖母的名字吗？很少很少人知道。所以2313年我们的名字消失了。所以难怪所罗门会说虚空虚空，凡事是虚空。但是感谢上帝，主永不忘记我们。你所做的主纪念，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主纪念，刚才我们所奉献的主纪念，今天我们为主所做的，有时候做的很痛，你为主做过痛过吗？其实最痛的就是钱了，我告诉你，我真奉献痛，痛过吗？还没有痛过，试试看2014年痛，奉献到痛，奉献痛怎么办？流泪后悔啊？不是，奉献到很痛的时候再奉献，奉献到不痛，哇，那个功夫就很高了。不过有一天主会纪念我们做牧师的，我们是盼望有一天我们大家回到神那个地方的时候，但愿我们大家都听见我们的主跟我们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因为使徒彼得提醒我们，但愿我们每个人都丰丰富富得以进入他永远的国度里面，还是我们要平平穷穷？所以神的话就需要我们负上这个责任来遵行教导出来，因为我们要把神的话支撑起来彰显出来，这是责任。为什么我们要看重神的话，遵行他的道？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生命对罪恶的抵抗力，抗衡今天的整个世界的引诱跟这一个败坏的潮流。今天整个社会的潮流这么败坏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抵挡？大家都说我们去赌场，你怎么样说不去？我们这里有很多同胞们，你们进赌场不用钱的。如果你的朋友说去一次会死吗？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念，说是的，去一次会死，好像吃毒药一次就会死这样，我们就会避免这些的贪心。人家可以笑我们傻，人家可以叫我们笨，但是当我们懂得遵循看重神的话的时候，这是对罪恶，神的话帮助我们来抵挡这些罪恶的时候。所以诗人怎么样说，少年人怎么样洁净他的行为，过后他说就是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今天我们怎么样抵挡这些引诱罪恶跟败坏的这一种的潮流，不是借助我们的教育。你今天常常每天打开报纸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很有教育很聪明的人有时候犯很糊涂的罪，不是我们的修养，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所做的，我们的物质钱财，不是，只有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来抵挡，约束我们来抗衡这些败坏的整个潮流，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基督徒们真的需要神的话来让我们能够抵挡。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谨守看重，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加强对神的话的认识，我们要加强看重主日崇拜听到，我们要加强信仰课程，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这一些的查经等等，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光跟盐，能够有神的话来抵挡。所以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来看重。 所以我们继续读，亲爱弟兄姐妹，去年我们读不完不要紧，只要我们常常读，常常读，常常读。如果去年你读完一次，你说哦，感谢主，我读完了，读一年读一次，或接下来三年不读，那个是很糟糕。但愿我们每年读，常常读，不断的读，把上帝的话当作是什么？不是可有可无的，把神的话真正好好的来谨守遵行，看重它。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问你们读破几本圣经了，如果我们一生只有一本圣经，而且到最后你打开的时候那页子全部连在一起的，我想我们亏欠神。我不是说把圣经读到烂烂就是很属灵，不是，因为有些人乱用圣经打蟑螂等等，我们不要这样。不过呢，我们如果是好好读圣经，真的读了破了，不要把它当作哇，这本圣经很有灵，很有灵命，很有这一个怎么样说，很有功力啊！不要丢掉，不要。如果真的是读到烂的，换一本新的，也帮助福音的施工一点嘛，对不对？不然福音施工一间全部都关门。所以说，我们买一些圣经啊，能够帮助啊福音施工更重要，让神的话常常是怎么样，能够这一个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一个抵挡罪恶。最后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世人绝对的盼望。世界上的人的盼望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教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知道人没有神的话是不行的。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从神的话知道，这个人如果没有耶稣是不行的，会下到永远痛苦的地狱。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的时候，碰见这一个试探的时候，他引用旧约生命记的话来回答这个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耶稣，一定用他最好的试探来啊，引诱个来试探耶稣的。那时候耶稣在旷野已经禁食四十昼夜，饿得不得了了。所以那时候说这样饿了，忽然间魔鬼来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吧。我不知道你耐得住吗？如果这一件事情，不，新加坡人是耐不住的，我告诉你，因为新加坡人很喜欢吃，你看人家去补飞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是我们，我们常说什么，哎呀，如果是我，我双管齐下，一石二鸟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就证明给你看，哎，变罗地布拉大出来啊。那么过后呢，吃哇，冲击刚刚好。所以为什么不好呢？我耶稣知道啊，马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你说耶稣为什么会知道？因为耶稣从小学习，耶稣没有玩错哈，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把所有的圣经节就好像一个电脑放出，没有，他跟我们一样的成长。那为什么有这种的认识？因为当然他没有罪，他勤劳。不过更重要的，因为从小他父母亲有教导他，带他去圣殿，他父母亲有教导他背圣经，他自己殷勤应对答这应对的时候呢，跟这些宗教老师，因为他好好读圣经。所以耶稣凡是跟我们一样，不要以为耶稣玩错，没有，他跟我们一样，跟着整个成长的过程，智慧的过程成长，蒙神跟人喜悦的心，因为他遵行神的道。所以在一生的当中，他常常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几岁讲这件事？十二岁。我们十二岁讲什么？妈妈有什么吃的嘛？十二岁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出来的时候常说，我当完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然后最后一分钟，父啊，不照我的旨意，乃照你的意思。到最后在十架上成了，成了啊！一生都在完成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话语的重要。我们不是耶稣，不过同样的，今天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带给世人唯一绝对的盼望啊！教会呢，基督徒就要看重，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人所最需要的。 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我们要传扬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我们要传扬的。今天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新来的朋友，教会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最多等下可能你的朋友买一包饭给你吃，不过最重要的不是那一包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说基督教在过去的贡献，哦，有建医院，有建这一个幼儿园，有建小学，所以有些人要来啊基督教的教会，那么能够很容易进入小学，先信堂没有 小学给你进，嗯，所以他们是为什么？这些是不是基督教的贡献？是，孤儿院、老人院、医院这一个福利机构等等，但是这不是人类最需要的。随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水准提升的时候，这种慈惠的工作虽是教会的三大功能之一，教会有三大功能：教导、治理、慈惠。慈惠的工作我们要做吗？要做。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我们要建学校吗？要。老人也要建吗？要。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吗？要。但是这不是最大的需要，最大的需要，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人绝对的盼望，把耶稣基督、把上帝的话是教导他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朋友们来到这个地方，一个每个主令来这里听神的道的时候，这个道能够给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你信这道，这道说什么？你信耶稣，罪得赦免，可得永生。所以这个道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永远的生命。如果教会失去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话，没有把这看为是唯一最重要的，我们教会已经开始失去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看重谨守上帝的话，因为这是根基。看重谨守上帝的话，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看重神的话，谨守神的道，因为这是能够唯一能够抵挡罪恶的方法。看重神的话，因为这是世界上绝对的盼望。有一个小孩子，他小小的时候在差不多还没有到两岁啊，他就拿起父亲的这个电话 iPad 啊，呼呼呼，哇，很厉害啊。哇，大家说很 cute 啊，很厉害啊。你孩子是不是这样？还不会讲话就会这样，就会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孩子这样，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那么呢，看见这些广告，喝啤酒啊等等，他就说很 Q 啊。有时候他就在新年的时候，一些长辈就给他喝一点点，他说很 Q 啊，很 Q 啊。过后呢，开始应该上主日学，父母亲忙着，有些去shopping， 一些打高尔夫球，我忙着没有办法带他去，就没有机会去，就每天打这一个电脑玩 game。那么渐渐的，偶尔就把他带到教会，因为父母亲说我们是基督徒，奉献去就好嘛，有时候我们不用去，反而陈牧师讲到都很闷的一样的，所以不要去。所以过后呢，站在孩子在长大的时候，有时候要去，孩子大的时候有时候自己选择不要去，父母亲说不用紧，他们很忙很忙，所以呢功课很忙，特别在新加坡读书很累，给他们星期天休息多一点无所谓，进名校比去教会重要。反正16岁的时候，警察先生找上门，他说：先生，你的孩子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你孩子吗？他说出了很大的问题，犯了法。他说哪有可能，我们是基督徒啊，哪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家，不可能的，那不是我的孩子，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相信我们能够知道，因为我们把16年的时间浓缩在一起，我们就看到问题到底在哪里。不过如果我们把16年拉长，那个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可以看到问题？有多少父母亲能够看到问题？不用紧，读书重要，不用紧，礼拜天给他补习，不用紧，礼拜天给他去学习，不用紧，礼拜天给他去画画，教会不用紧。我们把16年放在一起，你就发现到问题的重要。弟兄姐妹，你把60年放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不过在60年的过程里面，你我正在走在其间，我们看到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主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在生活的很多的事情的里面，我们读书，我们做工，我们看孩子，我们看电视，我们玩电脑，这些东西都在围绕我们的生活。神的话不是一小部分， 神的道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根基跟生命的力量，所以你就会选择这个要还是这个不要，这个要取还是这个要舍，就是在乎你认识神的话。因为我们的时间每个人都是24个小时，没有多没有少，不可能我们又要这个又要那个样样都要，有必须要取舍的一个决定。当我们知道谨守神的话，摩西说这是生跟福死跟祸的选择。进入2014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最后读，再次读耶稣雅记1章8节做总结。耶稣雅记刚才我们所读了，我们再次读耶稣雅记1章第8节，找到了，我们大家开声来读。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吗？我们每一天读，每一天这一个讲上帝的话在口中，我们去思想，昼夜思想，我们去谨守去遵行，我们的道路在神面前会亨通，我们的事情在神面前会顺利。我不是说我们发大财，不是，而是他必不会忘记你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恩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次得着你话语的提醒。当我们在黑暗中，你的话语给我们亮光；当我们在软弱中，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当我们在惧怕中，你的话语给我们安慰；当我们在伤心的时候，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扶持。主啊，谢谢你，您自己的话常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光，带领我们走人生道路的时候，高举这一个生命之道，特别在这个黑暗荒谬的时代里面，把生命之道来高举起来，就是帮助我们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更加有力量，有心智，爱慕您自己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